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您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来自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韩国和越南也过春节。不过和中、韩、越不同的是，日本人把公历的元旦当作大年初一，相应的12月31号当成是除夕夜，被称作大会日，意思是把旧一年的晦气全都留在过去。在辞旧迎新的那一刻，全日本的寺院和神社都要举行撞钟仪式，而且必须敲108响。您知道吗？日本的这个年俗的形成啊，其实和一首唐诗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首唐诗就是《枫桥夜泊》。
《枫桥夜泊》，张继。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一个深秋的夜晚，诗人停船苏州城外的枫桥，一弯残月刚刚落下西天，栖宿在树上的乌鸦就呱呱地啼叫起来。长夜难尽，霜华更浓，天地似乎都被严霜凝结了。寒气侵入船舱，辗转难眠的诗人更感到孤寒难忍。他扯了扯薄薄的被子，掉头看看舱外，透过茫茫夜气看到了江岸边隐隐约约的枫树，渔船上闪闪点点的灯火，在这异乡客地，只有这江枫和渔火伴着他度过寂寞而漫长的秋夜。这时不远的寒山寺传来了当当当的钟声，钟声回荡在寂静的夜空，显得特别清冷沉重，一声声一下下抖落了满天霜花，惊起了一片气压。它撞击着诗人的心，也回响在读者的心头。枫桥夜泊，张继。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寒山寺的钟声穿越千年流传至今，这首唐诗亦是如此。在日本，这首唐诗被编入了教科书，可谓是家喻户晓。它在日本民间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别的唐诗。清代国学大师俞悦在《新修寒山寺记》中写道：凡日本文末之士，咸灶炉来见，见则往往言及寒山寺，且言其国三尺之童，无不能诵是诗者。正如中国的孩子从小就被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一样，日本的孩子呢，从小就知道姑苏城外寒山寺。的确，寒山寺已经成为了日本人心中的文化圣地。日本东京也建造了一个寒山寺，刻了枫桥夜泊诗碑。日本寒山文化更是层出不穷，在日本各地都有寒山料理店，也有多种以寒山命名的酒，日本墨块的精品也以寒山来命名。枫桥夜泊和诗中的寒山寺已经成为了中日交往的文化符号。在2005年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当中，成龙和日本的著名乒乓球运动员福原爱共同敲响了苏州寒山寺的复刻钟。每年的元旦和除夕，会有很多日本的游客来到江苏苏州，只为了聆听那跨越千古时空的寒山寺的钟声。
神鬼黑神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Elle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中国江苏古城苏州有一个寒山寺，因为一首《枫桥夜泊》名扬海内外，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一首唐诗，一座古寺，一个僧人，一段传奇。今天的节目为您讲述姑苏城外寒山寺背后的故事。
中国自古就有新年敲钟的风俗，众所周知，中国的古人呢，划一个昼夜为12个时辰，每个时辰相当于今天的2个小时。每个时辰啊，都要敲鼓报时，让老百姓知道。到了南朝齐武帝的时候，因为鼓声不够大，为了让宫中能够听到报时的声音，于是就在鼓楼中悬挂铜钟，首开敲钟的先河。特别是到了正月初一的子时，农历新年的开始，这个时候钟声就要敲得格外响，次数格外多。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除夕的钟声就成了108响。敲钟108次，就可以把过去一年中的所有烦恼都全部带走。如果您在旧的一年烦恼太多，我也不反对您从正月初一到初三找一个钟啊，敲上108响，这说不定可以讨个好彩头。话归正传，到了唐代，中国文化远播日本，寒山寺的钟声随着枫桥夜泊也开始在日本传播开来，新年敲钟慢慢的成为了日本的年俗。听到这里，您一定会问，那么为什么枫桥夜泊和寒山寺这样有名呢？这就要说到一位唐代的诗人寒山。听到这个名字，您恐怕是一脸茫然，这位到底是干什么的呢？寒山啊，他是一个和尚，据说以前还是一个富二代，而且满腹经纶。但他有一个小小的缺点，那就是形象矮小丑陋。可唐朝对官员要求是仪表堂堂，所以他总是不能中举，于是放浪形骸，做了一个盛世的隐者。他超越世俗束缚，摆脱主流价值观的背后，不知道经历过多少心理的煎熬和磨难。因为脾气古怪，和尚们都称寒山为疯僧，他倒也不与他人辩解，洒笑而去，四处漂泊。后来化缘来到了国清寺，国清寺呢有一个做饭的和尚叫石德，石德见寒山饿得奄奄一息，就拿了一些残羹剩饭来给他吃。而石德和尚本来就是方丈捡来的一个孤儿，起名叫石德，从小也是孤苦伶仃，饱尝人世艰难，所以这两个人惺惺相惜，成了好朋友，一起当起了寺庙里的僧厨。不想当厨子的和尚不是好诗人，这句话在他们俩的身上啊，真的是太恰当了。这两位不爱研究厨艺，一天到晚就讨论人生、佛学、文学，虽然粗茶淡饭，但是喜欢吟诗作赋，而且造诣很高。后来这个寒山来到了江苏苏州的枫桥镇，靠施药舍茶勉强为生， 最后客死他乡于枫桥寺内，结束了他悲惨的一生。而他的知己拾得和尚远渡重洋去了日本，拾得绝对想不到自己在日本很快就风生水起，成了一代宗师，影响巨大。他和寒山的诗也成了日本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寒山诗。文化是互相影响的，寒山拾得在日本出名之后，日本的学者来唐朝寻找寒山曾经的诗作和踪迹，唐朝人呢也开始关注和研究寒山。寒山圆寂的枫桥寺改名为寒山寺，枫桥夜泊就此开始风靡日本。
中国江苏古城苏州有一个寒山寺，因为一首《枫桥夜泊》名扬海内外，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一首唐诗，一座古寺，一个僧人，一段传奇。今天的节目为您讲述姑苏城外寒山寺背后的故事。
寒山不仅影响了日本文化，更是成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垮掉一代的精神偶像。1953年，美国诗人加里斯奈德在日本了解到了寒山，内心被深深的震撼。从此以后，他开始翻译寒山诗， 寒山诗呢也逐步被翻译成了英语和法语，并且为年轻读者所接受，一时之间风靡西方。恰逢美国垮掉派运动的兴起，寒山诗就成了翔狂似癫的嬉皮士和朋克们的精神食粮。美国学者罗伯特·科恩曾这样评价，在当时的语境下，斯奈德笔下的寒山这位唐代诗人，疯癫的山之隐者，就变成了一位垮掉英雄和反文化的先锋。从五六十年代的垮掉运动一直延续至今，美国的学术界对寒山文化一直热情不减。
Cold Mountain Poems No. 9 by Han Shan, translated by Paul Rauser. People ask the way to Cold Mountain. No road passes through to Cold Mountain. In the summer, the ice never melts. The sun comes out, but the mists preserve their haze.
您现在听到的呢是寒山诗其九的英文版。这首诗的头两句出现在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小说家柴尔斯·弗雷泽所创作的长篇小说《Cold Mountain》一书的扉页上。这部小说在2003年被拍成了经典电影《冷山》，并且获得了包括剧情类最佳影片在内的多项金球奖和奥斯卡奖。故事讲述了美国南北内战时期，一个名叫英曼的南部士兵，他身受重伤，生命所剩无多。他逃离部队，历尽了千辛万苦，返回故乡冷山，只为了见上恋人艾达一面。而艾达呢，则是在山影交错的乡间度过了独立的蜕变期。穿越连绵的战火，冷山是他们之间唯一的联系。如果您认为冷山对于这个故事来说就是一个地名，那么不妨再重读一下扉页上引用的寒山诗吧。这首诗是这样写的：人问寒山道，寒山路不通。夏天冰未逝，日出雾朦胧。似我何由借，与君心不同。君心若似我，还得到其中。意思是人们问要去寒山的路怎么走呢，可那条路却不通啊，已经是夏天了，冰雪却还没融化，太阳都出来了，可雾气仍然笼罩。那我是怎样到达寒山的呢？因为和你们的心不同啊，你们的心若是像我一样，那不也到达寒山了吗？
as rough and steep, but golden fields lie out before me, where weary eyes no more will weep. I'm going home to see my father. I'm going home, no more to roam. I am just going over Jordan. I am just going over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诗是影子，冷山其实啊就是寒山。当您读完这本书的时候，您就会了解到美国南北战争的洪流当中，冷山这部作品看似全篇讲述的是伊人与情郎等待与归来，其实它有不止于爱情的更多层次。冷山内外没有一个人停留在原地，所有人都在翻山越岭的跋涉，跋涉迷途的是跌宕的心灵。战争岁月，心会流离失所，和土地一样满布疮痍。动荡莫测的时代，心安才是最深的渴望。寒山这位中国文学中的边缘诗人，就这样走进了西方文学中心的经典殿堂。如今寒山诗进入美国的各大文学选集，在美国的大学里涉及到东亚文学，也必然提到寒山诗。从2017年开始，寒山寺的新年钟声也成为文化活动，被推广到了美国纽约的时代广场。谁能想到一首唐诗的背后竟然有着这么多的故事？谁能料到一位唐代僧人的思想会对世界有如此的影响？博大兼容，这才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这也正是中华文化能够一直保持强大生命力的根本原因吧。
秋落残阳梦里边，问情声悠悠，前世沧桑却不忘，爱会永久。相见在桥头，白驹过隙又一生，醒来恨梦已过，曾许相守人生烟火，枫叶已落，遥望无人桥头。浪迹天涯，寻找钟声敲响的钟船，你在远方是否会唱起那首古老的离歌？月落乌啼霜满天，将风雨火堆守绵钟声到客船。飞难却春又来，人去不复还，一生天涯别两端，秋夜里寒落泪，人间温暖身在异乡分彼岸，来时枫桥相伴，梦醒秋去红叶满山，有道可穿，用情难离聚散。浪迹天涯，寻找钟声敲响的钟船，你在远方是否会唱起那首古老的离歌？月落乌啼霜满天，将风雨火堆守绵钟声到客船。
记得小时候我有只贪玩什么 妈总会告诉我说人还要学会等候，有点难吃不透，但我想我也能够整齐的诗句，也许是那个时候才会有。想起那一天在枫桥见你雨还下着，让我相信爱情理想生命都会永久。万物间睡梦中又隔着那块石头，
隔着枫桥夜泊一生相守。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绵羊，姑苏城外寒山寺有夜半钟声到客船。很久以前离散的人都突然相见，今生缘。
刚才您听到的这首是由陈楚生为您演唱的《枫桥夜泊》。其实早在上个世纪的1993年，就有一首以枫桥夜泊为蓝本创作的流行歌曲，它是由陈小琪作词，毛宁演唱的《涛声依旧》。这首歌将古诗词的意境完美地融入到了现代人的口吻和情怀当中，在春晚上一经问世即风靡海内外，成为大陆流行歌曲中的经典之作。千年的岁月逝去，中华传统文化却在世界各地人们的传承中，涛声依旧，钟声依旧。
带走一盏烈火，让它温暖我的双眼，留下一段真情，让它停泊在枫桥边。无助的已经疏远了那份情感，许多年以后却发觉又回到你面前。留恋的钟声还在敲打我的屋面，尘封的日子始终不会是一片云烟，久违的你一定保存着那张笑脸，许多年以后能不能接受彼此的改变。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在敲打我的屋面，尘封的日子始终不会是一片云烟，久违的你一定保存着那张笑脸，许多年以后能不能接受彼此的改变。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晚，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 见当初的夜晚，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这一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能否登上你的客船。
今天的这里是江苏，我们为您介绍了古城苏州城外寒山寺的故事，我们也分享了不同艺术形式所展现的枫桥夜泊。的确啊，江苏人杰地灵，有机会的话呢，也欢迎您到寒山寺来感受一下那千年不断的钟声。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七夕节日晴。